诸佛正法兴盛，三宝本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缘大觉成。诸佛正法兴盛，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这时候安住在发心上面。然后呢，我们就是今天继续入菩萨行论当中的第九品智慧品的内容。现在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就是诸法无自性的内容。在这个里面呢，立这种法无我的种种的这些理由的时候呢，同时呢破就是其他的这些各种的说法。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哲学宗派的一些观念，在这个里面，之前呢，我们就是破无因生，事物没有因缘而出生的，这个不可能。然后后来就说了破常因，就是恒常的因，然后破自在天因，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神的这种的神创论吧，就破这种的。现在还是在这一个里面，然后。我看一下啊，我读一下这个，就是这些呢，其实可以，自己想得到，就是说事物，如果从一个推理上面来讲，一般我们之前讲信神的人的这个数量很大，所以从小在那样的教育下，可能还是会受这样的影响以外。如果没有受到有神论的教育的人的话，说这是神创造的，就纯粹是，就怎么样的，不太可信。哪怕你是很小的孩子这样的，那你就没有，不一定就是有这样的常识。但是如果你学习很多这样子，就很多怎么讲呢？说神创的时候，对神可能的概念有时候会有一些误解。他们说的到底神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自信、性质，种种的。但是你说就是有意志，能够主宰世界，他时时刻刻都是他在安排的那种的神的话，就是很多人无法想象，就是这种的。但是的确，这种，怎么讲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其他人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这种现象。而且，就是说，因为很多没有一个明确的、更加细微的推测和这种学习辩论的，有很多内容是不可辩驳的，意思不去讨论、不去分析。这样子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你跟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这些传统当中呢，做一系列的这种分析以后，看哪一个更究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在中观的这些教法当中呢，就是对比印度古代的各种宗派的见解和。佛教所讲的，还有彼此之间的一些辩论和破斥的点在哪里？所以这样子，但是我现在佛教和其他的，比如说伊斯兰教啊，就是比如说伊斯天主教啊、东正教、犹太，就这些是比较主要的。就是印度有很多宗派，但是就这些上面呢，好像就在这些点上面做辩论的，我没有见过，因为牵扯。宗教的时候都牵扯人的很多情感，会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容易动情，甚至动怒， 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吧。在学者的某些层面，可能或许会有一些在一些大学啊，或者是在一些个人的私下，这些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交流啊、切磋啊这种可能有的。那我就读一下这个内容。说若以原声原句声，声则非彼，声音则非彼，原句则定声，不具无力声，不具无力声。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强调说，如果这个自在天它本身也是就是依赖因缘的，就是也是需要因和缘所以才产生，所以那是说就是我诸多的这些万象呢，就是都有一各自的这种因缘吧，说是说，所以说就是如果这种创造毁灭这些都依赖因缘聚合的这种的力量，那么一切的这种能生啊能灭的这些现象呢，这种都是应该是因缘聚合的显现，而不是独立的这种不受这因缘现象的大自在的这种的作为。就如果是说自在天也是依赖因缘的，那也是合理的，因为万象本来依赖因缘嘛，而非一个就是常依的这种的神。因缘聚合的时候呢，神也没有能力去阻止这些事物的显现，因缘灭的时候呢，神也无力就是创造这种的现象，因为神本身也是因缘的显现所以他既然有这种的能够创造，或者是说能够这样子的产生的话，他就是所以创和造这些讲的时候都是从无中生有这样子的，那就是恒常的话就是永远没有或者永远的有这样子。然后后面的这个句子呢说若非自在欲原生依他力，若因欲乃作何名自在天。所以我们就是观照现象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为法无为法，这样讲就是说有为法的意思是说组合的显现，能生灭的有生灭有组合的这一切的显现，所以依赖因缘嘛，所以说不论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一切的变化都依赖因缘，因缘依赖组合，依赖这种的就是其他的这种成分或者是因素成因吧，所以它是一个从因到果，也是一个变化当中的，它不是恒常的，所以这种的变化呢，我们从自然界，我们从一个人的这种的从生到死，一个四大气节的变化，从日落日西日出日落，以及花草树木当中的这种春生春花秋实，或者是生到从生到死，或者是灭，这些呢就是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些说明它是依赖因缘的。如果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这一些得到平衡也好，或者是发展，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得到减少，或者是枯萎，或者是消解，所以一切法诸法从因缘诸法从缘起，或者是诸法那都没有一个不依赖，就是其他的元素，就是一个身体的话有多少的这种机能在日以继夜的工作当中，就是才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微妙的一个生活生命。所以从这个依赖因缘的角度来讲，的确我们可以说它是时刻都在变化维持当中，而不是一个恒常的有或者是恒常的无。当然这些 从就是这种不离来因缘的事物，好像我们不曾见过，就是这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说万事万物呢，不是因为自在天的这种的兴趣欲望或者是这样来诞生的，那么就是依赖其他的他自己的因缘来诞生的，就是依赖事物的这种因和缘。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说一定要说这个是依赖自在天的这种的欲望或者需要而生的话，那就是自在天在讲的时候，它是一个恒常独立，常有遍在，这样子就是，这种的，所以它是如果是一个恒常东西，就像无为法能不能生有为法，所以就是恒常的东西能不能生无常的现象，不来依赖因缘的这个源头呢，是不是会产生这种依赖因缘的万象呢？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那如果说一定要说是自在天生的话，那应该说这个逻辑不存在，或者说自在天你就不可能是常依自主的自在天，所以它也不是自在的，也是受因缘的这种的就局限或者是因缘的这种依赖因缘的现象。所以因缘聚合好像并不是神的安排，或者是说我们如果从一般的这种感受来讲，或者推理分析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说它并非这个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是人的意志，神创造一切，谁创造神呢？人的心创造神。就这种，当然这里没有这样说了，但是意思说不言而喻，就是说并没有一个常依自主的这种自性恒实的现象和现象。所以说一切的法呢就依赖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他力，就是这些才产生。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就是中观的或者是佛法的这种的见地当中的一些这些现象，就是一个结论嘛。然后呢下面的这个寄送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两个呢，我看现在在天。所以这两个寄送呢，主要是破自在天，因生是一切万法都是自在天的因而生的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破细微的这种成因生，这个是一般过去一些科学家或者是一些所就有包括有部进步的一些观念里面呢，讲到我讲的无方分的历程，他们也不讲无方分，但是比较细微的这些，这就是强调的这种外在的现象是基础有这种细微的真实。那在这里面呢，强调说细微的因的时候，也不是佛教的，因为也是在外道里面，因为佛法当中的所谓的细微的，它没有说这种具体的一个有。就是讲到无方分，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是有方分的话，那这就不是佛教的这种的见解。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意思说因为小的事物呢逐渐变大，那这个在现在的这种科学的领域里面呢，过去的这些科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有最基本的粒子呀，最基本的物质呀，然后产生。但是因为科学的发达，就慢慢大家也不太特别就是理直气壮的敢提这些内容，说就是事物就是有自性的100%。我估计好些不同的观念吧，每一个科学的这些领域的人，但是尤其是量子力学这些里面讲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有说 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并不是我们所原来认定的或者是能够直接感知的这种层面的一个现象。它是就是如幻的也好，但是就西方人理解的如幻和佛法当中理解的如幻还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是一般的这些学术上面的，但是他们能够说就是事物的显现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状态或者方式存在的，这个可以就是认可。所以但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破这个就是细微的事物呢，就是微尘，是有的微尘呢创造是这种万象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说微尘万法因于前一破气，就之前已经说过，就是这主要是思察派在印度古代的这种思察派呢，就是说虚为称虚什么呢，就是实有是微尘，万法的声音就是细微的，这个是就有点像过去的经典物理学家的那种观念一样。这个呢在前面已经破过了，就是然后后面的这个呢，我看后面这个是一个就是微尘的方式存在，这个是被破的，这个是思察派的这种观念。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数论的这些观念，认为是就是单一的恒常的周边的一个主宰呢，具有这种五种特点，这种的造物主呢，就是他们的一些观念。所以说所有的自然现象，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三德，就是在数论派当中讲到的这些元素呢，都是生灭生和灭呢，这些都是由这种造物主或者是这种的主体而产生。所以这个就是继续再一次点到，因为之前讨论过两次，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稍稍就是在这个地方点到这个部分的内容，说恒常的这个主自性是众生的因，生灭的因，这个数论外道的观点，在这里呢做了一些说明。这个因为数论外道里面讲到的这个三德呀，包括Sattva、Raja、Tama 这种的，就是以前中文里面古代的时候翻译成这个萨多、罗遮、达摩这几种，也有时候把它翻译成这个喜乐呀、忧苦啊，和这种暗痴，这几个内容，所以也是代表物质的几种不同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是数论派主张，就是无量的自我或者是自我的本质就是意识存在。以前不是很多人喜欢说我是不我在，但是我在，应该说这个是语法上面，或者是说我和我的这样的意识二元形成以后的一些概念。但是如果你究竟分析我本身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怎么讲呢，因为二元的这种对境里面细论无始无终，但是你如果直接说到我的时候，他们的解释就是很长的。所以就是这种的内容。那在这里后面呢，在这有讲进一步说到数论派的这些见解的部分。因为之前已经破过了，但是这里面呢就是点了一下，就是喜乐忧与暗三德平衡状，说彼为主体，是恒变众生。喜忧暗三德，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这种意识的部分，智慧的部分源于喜或者洒脱，喜心、明心、悦意心、清和慧，就是比较轻盈和智慧，明快、明亮、喜悦的这个比较正面的能量式的这种的，就是说是意识， 所以意识呢能够有探究事物的本源的这种的倾向性，这是数论派的这种讲，一般这种的习性是比较怎么讲，阳光啊、积极啊、善啊这种的意识上面来讲，能够辨认善恶苦乐，能够推知别人的心理，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啊，这种种的这种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Raja， 这种的就是忧苦什么呢，就是忧苦的部分呢就是混乱的、激动的或者冲动的，倾向于傲慢、贪婪和愤怒这种的特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部分比较有破坏性的、具有变动的就是变化的特质，这个部分。然后暗呢，这苦乐也可以，就是乐和苦，然后就不苦不乐这种的一种解释也有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暗，那就是惰性的，就是愚痴的或者是愚暗的、痴睡的、沉重的这种的现象。这种里面呢就是包括像一般所谓的无知呀、消极呀，就是比较怎么样的暗黑的这些现象。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从人的这种角度来讲，就是说意识呀，然后就是波动的情绪呀，然后处于一种不苦不乐的这种舍的这种的状态呀，这些特点。但是也可以把它在这里面强调的，就是说物质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说，也是智能两个，就是一个能量的部分是优的部分，物质的部分、智的部分呢就是暗的部分，然后能够了解智能的就是智慧的意识的部分是喜的部分。所以说这个在物质或者精神的层面呢，就是三德呢相互制约，然后就是相互又分为25个地，就在这里面他们的讲法的里面来讲。所以像有十根呢、五大呀、五尽呢、还有就是这种的觉识身这些，但是这些可能没有必要在这里说很多，因为主要是说三德的平衡呢，就是说当失去平衡的时候呢，就是平衡的这种的状态和平衡，这在印度外道里面又有不同的这些，因为它是我们说数论派不是一个派，它里面派生的好多的哲学的这些，在印度各个宗派里面影响，就是印度教的各个宗派吧，我们现在的概念来讲，就印度教其实没有一个叫印度教，因为他们是很多宗教的总称吧，很多哲学观念的这种，但是他们同属于这个源头呢，就数论派的这个源头比较多的。就很多属于数论派的这些见解的一些分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也是强调说，但是他们始终承认有一个就是我意识或者灵魂的始终的这种存在，所以他逃脱这种的三的忧喜暗的这种束缚，这是一种解释，这个就是所谓解脱也好，莫暇这种说的。还有一个像这里面强调的就是三德，是由优喜暗三德的平衡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物主主物，然后三德失衡的状态，优喜暗失衡的状态呢，就是变化出这个众生啊、万物这些显现的这些状态。所以他解释这个主的时候呢，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就是对于现象背后的这种的隐藏的这种的本质，就是物主是这么一个解释。但是这个呢就之前也已经做了一些讲解和破除在前面。所以我们呢今天就点一下这个部分，就到这里。扎西德勒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